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到无度归王听这个婆罗门语啊，问母亲生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鬼王就问了，他说这个你母亲在世间做什么所以婆罗门语说在生时充满邪见这个邪见，邪见哪些之见呢就是说身见、边见、界见、邪见，就是五种见这个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呢都是婆罗门种，而他的父亲呢叫萨帝利，也当官的他的母亲是婆罗门种，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叫约帝利他的父亲叫斯罗善县，斯罗斯县应该是斯罗是界的意思，善县是天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父亲应该持五戒修十善之人，应该是信佛的。他的母亲约帝利，约帝利也就是说长得非常漂亮，对吧？并且是婆罗门种，是非常非常的贵气长得很漂亮就帝王都很欢喜生在官家，婆罗门种非常珍贵，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他。所以一个人长得太漂亮了，他就会骄傲，因为一骄傲那么说他就会生出过人之见，所以就充满邪见所以人呢这世间也可以看得到，稍微长漂亮一点他就是自尊好重又自己很了不起，因为就仗着了一点颜色人家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不一个女的吗嫁给一个美丽的男子，就跟他瞧不起人家，是吧？瞧不起人长得很漂亮所以家里人把他当成宝贝一样把媳妇当成像宝贝一样，结果那个媳妇不干活，娇气霸道，在家里面什么活都不干，并且呢他认为我家里面很富有，他我嫁给你那是你的福报，所以那个婆家没有办法，后来找释迦牟尼佛过去，过去以后呢他不愿意见，他这个愚障就不愿意见，他是比较显得自己很高傲珍贵嘛，他说就不听人家的劝导佛陀来了他也不想见，但是佛陀有办法，他会放光他在外面放光从门缝里射进去，那个鱼子呢在门缝里看了光进来有好奇心，他从门缝里面偷偷地看，他自己不出来偷偷地看看到释迦牟尼佛以后哇恭敬心就生出来了，然后一开门偷偷地看他，佛陀用种种方法把他诱到了面前，他皈依了三宝，因为佛陀他的力量很强大能够把一个骄傲霸道的一个女子能把他皈依三宝，然后呢讲了这个什么善于经，然后讲了鱼儿应该怎么做持五戒，这些女子如果没人教导这世间长得很漂亮，父母惯养，然后这个人就将来挺麻烦的，是吧？现在好多这样的剩女就是嫁也嫁不出去，是吧？在家里面父母也没办法，又有才能，上学可能是大学还是研究生，可是呢，他就是嫁不出去，因为太高傲了，什么都看不起，他什么方面都很优秀，那就是内心放不下来。所以这个就变成他骄傲之本，变成反而变成他的障碍。所以这个婆罗门语也是一样，长得很漂亮，连天地都欢喜他，是吧？长这个 这公主是婆罗门，怎么很珍贵嘛？所以很多官家都求他，是吧？而虽然这个婆罗门女是他的女儿，但是呢，他从小就生在珍贵之家，所以呢，他就是邪见很重。虽然他用种种方便，婆罗门种种方便诱他来学佛，但是呢，邪见很重。那邪见哪一件呢？就是讲第一个，对身体呀，当作是第一义，就认为啊，我是最漂亮的，对身见很重，对这个身体啊特别执着。所以我们啊，与众难，最难超越的就是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从小慢慢就教他怎么保护它。所以呢，他所有地方都可以超越，就是这个肉体他超越不了啊。与众的烦恼就是，他到一个地方就很乖，我所有的委屈我都可以受，他就为了保护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他到一个地方去想啊，安住下来，他不想让这个身体劳累，所以呢，这个肉体是愚众第一道障碍，这样，所以这个肉体我们要把它放下，要吃苦啊，但是放不下，因为这个身体啊可以长寿，所以身体的边界啊，边界就是站在自己的身见上，身体这个见是很难破的。身见就是我见啊，叫五蕴之见嘛，叫我见，就是我执很重。这个我执很重，所有的言辞把我都放在第一位来思维，就是用大脑思维世界，首先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它放不掉，它空不掉啊。所以打坐偶尔之间可能有一点空灵的感觉啊，那是偶尔之间，弹指之间，闪电之光，觉得雷蹦。闪了一下，好像有一点感觉，哎，空灵的感觉。一转身，浑水就浮过来了。他这个身体啊是很难破的，就身见，还有边见。什么叫边见呢？就是说，你跟我好，我一定会站在第一线。就是说，比例来讲，他这个边见，就是说，你发现吗？如果要爱他一个人呢，那个人做坏事也是对的，是吧？他爱上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做坏事都是对的。如果那个人不喜欢那个人，那个人再做好事，他心中都是有意见的。他这个边界很重，知道是站在他真是站一边，他是中不了道的。永远重要，因为他情执比较重嘛，情执就是边界，就是、站在那一边，他不考虑到理，他不考虑到事，他只考虑到他的情啊。我欢喜哪一个，我就站在哪一边，啊，所以呢，就是说，我看了一个宇宙话嘛，这样说的，啊，说不管你是对是错，我不管你是对的是错的，只要你说服我就可以。宇宙是对的，就是把我说服了就可以了。你杀人放火做坏都可以，你把我说服了，我也会认同。就是做坏事都可以，只要你把我说服了。就可以，他是愚众是追求这个，这样说服我啊，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这样。所以你看那愚众卖白粉的，就是说能做白粉的人，这些人都是很厉害的。既然有很多愚众啊，冒着自己的生命去为他搬这个搬运这个白粉啊，您把命都可以放在手上，就是不要为了爱他，然后呢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去做。是吧？你看，这个就是说他害他，他替他数钱嘛，真的把他卖了，他替他数钱，所以愚众情重嘛。因为情重呢，就会容易站到边界的一边去。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尊道之见，要理之见，就这个事情不对，就要把情见跟这个般若之见要把它分开了。就是说，你对哪个好，那这是世间的事情。但是在佛法上是不能够，也就是说不能够情绪化啊。按照我们正常社会，人的大脑子啊，愚众的大脑子跟男众的大脑是不一样的。愚众的大脑是满地开花，男众的大脑是正向，愚众的大脑是混向。因为它会影响到，就是说他会把他的情绪带到他工作之中，带到他信仰里面去。他说我信这个东西的时候，同时情绪也送到那个地方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比例来讲，我不开心， 他会把不开心呢带到朋友里面去，他在朋友那边也发牢骚。啊，在生活中呢，他可能在洗碗的时候会把碗给砸掉，他工作的时候会把单位搞得一塌糟。他为什么事情呢？没什么事情，就是在家里生气了。他爸生气的不像男众，男众生气就不一样，男众在家里吵了一架，出去跟朋友去喝酒去，他一点都不影响他喝酒，不影响他玩，他回来继续跟你生气都可以，他不会把生气这件事情带到生活中去，因为男众是正向，正向就是从前往后走，他过去了就忘掉了，回来生气再回来生气，所以你跟男众这个吵架你肯定吃亏的，女众跟男众吵架你一定跟吃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满地开花，你把烦恼会带给所有的朋友，所以你常常在家里生气，你会在朋友面前也会常常生气。所以有些人呢，你看到寺庙了，他常常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呢？因为在家里面生气习惯了，他跟老公生气啊，跟儿子生气啊，跟工作单位生气啊，他生气已经习惯了，然后到寺庙里呢，他也会生气，所以你看他生气，他不是现在去生气。就像我们一个居士老是生气，其实呢他其实呢在家里一直在生气，至于到寺庙来这个习气啊，他总是改变不了。你像我们在家里面喜欢生气，到庙里就改变了，为什么改变呢？因为我们是正向的，只要离一个地方我马上就改变了。愚众不是，他会把那个习气带过来，他不会忘记，他把他那个经验带过来，就是说在家里那些生气的这个经验呢，在寺庙的一个经验呢还带过来了，还在即使在寺庙里发挥，或者在单位上发挥，或者在朋友之间发挥，他发挥的那个东西是都是在家里面跟老公吵架，跟儿子吵架，或者欢喜或者烦恼，他一起带到生活中去，跟朋友在一起，他这样去发挥，他不会转变的，是吧？就很难。所以原因出在哪里？就是情变，是吧？这个情就是变，就落到一边去了，是吧？叫边界，所以边界非常。可吧，就是我们一般都是边界比较多，所以边界呢会影响我们很多这个般若智慧体，也就是你讲的佛法再好你听到很欢喜，因为你的边界在那个地方，你讲的再好他出门以后就进入到那个边界上去了，烦恼生气，我喜欢这个花很美，他就站在那边，这边讲花是你的自信，那边讲花很美，他就花很美，他就执着于花，就是他不知道这是心花，他没办法拿到心里面去，所以生活跟他的这个边界呢，老是产生一个就是修行呢，就是表里不一，你不管讲的再好，他心里面的反应呢，都不一样，因为这种我们这个身边界呢，已经维持了很久了，从小就维持，一般年纪大的人呢，就是说他的世间已经学习了很久啊。很难改变的，他必须要通过长期的学习才可以把边界呢淡化一点，是吧？还戒起见呢，什么叫戒起见呢？就是对于戒的执着，他不知道持戒之时确实无戒可持，就是犯戒之时才有戒可持，就是说我不杀生，但是你坐在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不杀生的体，不停地讲我们要不杀生啦，就执着于戒，我们做这个事没有戒可犯，但是呢他不停地执着于这个戒，就比例来讲阿婆大戒我们做得很安宁，他老是想做，哎呀我做不到不杀生啊，我做到不偷盗啦，他不停地想这个问题，其实很多菩萨呢说了戒以后呢，他不受戒倒没有事情，很安宁的，说了戒以后他就不安宁了，为什么？他即使不受戒他的戒也死了，但是他没有事，因为他没有受戒，其实他还在持戒之中，你比他不杀生他早就不杀生了，就是生活中他一直不杀生的，因为他没有相，所以呢他没有持，他认为没有，所以呢他认为啊没事，持了戒以后就变成一直视为不杀生，你知道，呀我就不能踩地啊，地会的人，呀我不能打草啊，草把虫子害死了，呀我不能烧饭啊，泥里面有虫子啊，然后我不能烧开水啊，开水里有虫子啊，然后呢我不能去到孤灯里面烧柴火啊，那个柴火里面还有虫子啊，他就不停地想这个，所以呢他想这后面就不能生存下去，那偷盗的时候呢也是，是吧，杀盗淫妄酒，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得安宁， 怎么相爱你？因为他有一个戒起戒，却不知道此戒本来就是没有的，戒没有，就是说你心里面要犯的时候才有戒，如果你心里不犯的时候是没有戒的，戒是空的，对吧？空的就是自信，自信本来就守戒，所以你守戒之时就是自信显现之时，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是圆满的，为什么呢？我现在不在杀生，那我的自信就圆满。我现在不在偷盗，我的自信就是圆满。我现在不在邪淫，我的自信就是圆满，一直在圆满状态，就这样。所以呢，你持多少戒，那一戒都是圆满，一定要戒，一定要戒，没多少戒都是圆满。这个圆满跟十方诸佛都是相应的，都是一体的。但是自从你守了戒以后，老子想做，老子想做这个戒条，所以呢，就是起戒起戒。那说境界还这个境界呢，这个戒有两种啊，这个有两种啊，有两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持不该持的戒啊。你说学牛教啊、马教啊，在那水里面去的牛屎里面，然后种种无意的苦行，这个一样叫戒，是吧？这个戒它是为了了苦啊，受苦是为了了苦，这是外道之戒。外道之戒是邪戒，叫邪见之戒，叫邪见，对吧？所以邪见还能生啊，就是说邪见挺麻烦。邪见就是说这个邪见就是基本上就是境界起见了，是吧？境界起见叫邪见啊。所以呢，他是有这个邪见以后呢，那么说他这个执着于这个相啊，这是相，所以你看执着于身体啊，执着于边界呐、执着于界起界呐、执着于境界起界呐，这些都是呢会给我们带来自身的烦恼，因为它是婆罗门教嘛。这个婆罗门语它是婆罗门教种啊，婆罗门教也有无界呀、是吧？它无界，但是它是有相界，有相就是执着，对吧？所以呢，他就会对三宝啊非常忌讳，就是忌讳。外道里面有很多，认为人死了就没有了，好好享受吧，这是外道界。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上帝啊，叫常见，或者是说这个常见嘛、断见嘛，还是说这个还有一个界呢？就比例来讲啊。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这个婆罗门永远是婆罗门，奴隶永远是奴隶，他这个定义就是说我是婆罗门，这个跟外道有关系。外道的人说，他有的人一切都是无常的，他认为没有自信，比方他活了八万岁，发现自己还会死，他就告诉别人，他世界上所有都是假的，就是佛也是假的，是吧？你看他活了八万岁，他发现自己会死，他就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他也会去真假，是吧？但是呢，他不知道全假即真的这个，知道那个觉性是不会死的，他并不知道啊。所以占信占疑啊，占信占疑就是无分众的约斗。有时候学学佛，相信人某人他的语文老师劝他嘛，劝他的时候呢，信佛，他一转眼他就不信了，五分钟的阅读。所以呢，拜个师父，一转身就拜娘娘。这就是说，他学佛啊，这个没有一个，因为他没有正确的自见了。人学佛最怕的就是没有正见，正自见很重要。我们要皈依的时候，一个叫语法皈依。我们在这个相似皈依啊，或者是这个三根皈依啊，像蚊子、苍蝇、小狗、小猫，叫三根皈依，给它打一个皈依，叫三根皈依。再往上面走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相似皈依。相似皈依就是说找了一个父母，然后就拜他，就像父亲一样，但是呢他是在僧侣里面，他跟波尔不一样。一个相似皈依，还有一个呢叫语法皈依。语法皈依就是自信皈依啊，但是呢他这个都没有， 啊，他不了解般若，根本不明白什么叫自性观音。所以呢，并且呢，啊，无形中造了很多恶业，诽谤三宝，是吧？所以呢，不知道生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时候他就问了，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父亲母亲都是婆罗门种啊，是婆罗门种，婆罗门种，沙地利是王种，佛舍是做生意的啊，苏陀罗也就是奴隶啊，还有旃陀罗，旃陀罗是低贱的众生，低贱就是掏大粪的，对吧？他这个是旃陀罗，就是陀罗了，他是奴隶，在印度的时候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他那个种族啊非常的，就是他走过的路人家要扫，他坐过的凳子要跑，他爱的衣服要把它斩掉，就是他一匹马可以换好几个奴隶，他的奴隶呢腰背是弓着的，他是站不起来的，就是一年四季啊都是低着头的，不敢仰见，是吧？你看这个，当时奴隶王他就是一个奴隶女生的孩子，他到这个释迦族去，结果呢到释迦族，他是个奴隶的孩子，所以呢人家就瞧不起那个奴隶的孩子，叫奴隶王嘛。他人家都因为奴隶的孩子走过的路，那个高贵族的人呢都不会走的，仰不欲见，是吧？他坐的凳子左洗右洗，左刷右刷，但因为他是王子嘛，不敢得罪他。但是呢后来奴隶王就知道了，看到他们这样的对待他，他很生气，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就着急把自己的王给杀了，然后自己当上王，然后呢召集大众去攻打这个释迦族，把释迦族给灭了。第一次释迦牟尼佛就已经跑过去挡住了，第二个次释迦牟尼又把他挡住了，第三次释迦牟尼就不去了，他说释迦族的业障业就已经现前了。后来我们这个把这个释迦族就给灭了。当时释迦族灭了，当时那个阿难尊者用神通啊，用那个钵啊，把释迦族500人装到钵里面，然后顶到空中，他说救那个释迦族。结果释迦牟尼佛他说，阿难尊者说，我救了500个释迦族，他你拿下来看一看，就一拿下来看，全是血水，全部死掉了，也就是释迦族的命运已经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劫难，而这个劫难释迦牟尼佛头等上天嘛。他说这过去啊，这个牛力王过去是一个九头鱼啊，这水很大，一个村庄的人呢去吃那个鱼，其中有一个三个孩子，有一个孩子跑去用那个木鱼搞那个棍子啊，在头上敲了三下，但是没有吃他。那个小孩子敲三下的那个鱼头的那个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但是那些人就把那个鱼给分着吃掉了，结果这个鱼头是转过来啊，就变成牛力王，然后呢分那个鱼吃肉的人就是释迦族。因为我们讲万般带不出唯有业现前，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你成佛了业就没有了，你释迦族也逃不掉。你看释迦牟尼佛了了头疼三天，敲了三下还头疼三天，但是呢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这个苦呢？要头疼三天，它是一种示现，它是把它的业障示现出来给大家看。其实释迦牟尼佛的病是尊生的业病，他自己是解脱的，就释迦牟尼佛到地狱都是清凉的，但是呢他会现地狱出来。然后你就说我们都贪心到地狱，到底有没有地狱呢？佛陀心中是具足司法界的，司法界肯定有地狱存在了，就是地狱存在。但是佛陀在地狱底下，现有地狱境界，但无地狱之受，他不会受地狱之苦。但是呢，有地狱的境界，就像《金刚经》讲，佛陀有肉眼佛、天眼佛、法眼佛、慧眼佛、佛眼佛，佛陀无眼具足。 但是呢，这个无染就是佛陀心中一心所现，并不是佛陀有无染，佛陀他的法身没有这些染，哦，这是依尊生心而现出来的啊。其实呢，啊，佛陀就一心所现，就像极乐世界四十八愿也是一样的，由人啊，过尊人天，就是有人、有天、有声闻、有菩萨。那极乐世界怎么有人天、声闻、菩萨呢？是没有的，但是呢，它一定能实现，它能实现与十方世界实现，十法界里可以实现这些人天声闻菩萨。但是呢，一到极乐世界，如果你成佛了，这些人天你也可以实现。如果你不实现，怎么度众生呢？因为众生都在人天、地狱、恶鬼、畜生是十法界里面啊。如果他不能实现，那就麻烦了。比如说地藏经，你说地藏菩萨具备不具备地狱？他也不具备地狱，那地狱怎么现行呢？但是呢，你说地藏菩萨地狱有没有苦呢？他是没有的。但是呢，地狱境界是有的，因为地藏菩萨也具足了十法界，具足了十法界，他只是在地狱底下度众生而已，实际上他十法界是具足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到极乐世界以后都具备了十法界，所以呢，如果到十方世界去可以实现，但是你不要恐惧，你只是实现而已，像释迦牟尼佛投人上界就实现尊生的境界而已，实际上他自己是不受的，因为自性无受啊，受是五蕴呢，佛陀怎么还有五蕴呢？因为没有五蕴就没有受，所以看着佛陀有这个投人上界，实际上是赐给众生看的，没有的啊。所以我们成佛以后啊，但是可以实现，但是没有真实的受啊。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啊，至于五祖龟王啊，一听到这两个名字啊，马上就知道了，就告诉这个婆罗门语啊，他说愿圣者回去，就说你赶快回去吧，你不需要担心，你母亲呢啊已经到天上去了，三天之前就到天上去了。也就是说这个婆罗门语在三天之前在佛面前供花灯珠种种，然后赞叹佛、赞扬佛，这种功德就可以让他母亲脱离这一苦。他的父亲呢就已经解脱了，在父亲他是持五戒修十善的人，他已经解脱了，到天上去了。但是呢，这个有罪这个语人呢，沙丁语人在三日前早就升天而去。他为什么升到天上去呢？要承运孝顺自己，就是他的语儿婆罗门语，为他在佛面前设棍，设棍就是供佛、供法、供身，就是我们每打个夫妻这里面都有很多的供养，是吧？供养，我们天天在供佛，中午要上供了，每天中午都要上供，叫供佛。供法就每天要念经，是吧？叫供法。对吧，棍身每天就在在塔里棍身，棍身就是合合身，也就寺庙大夫妻由五人以上，五人以上是为身，或者四人以上是为身，就那个地方有四个人次第棍身，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所以在庙里面供养身、供佛、供法、棍身不是供养一个，是平等棍身，就平等供佛、平等供法、平等棍身，是吧？就是我们讲法的时候，不是说对他讲好一点，对他讲多一点，不是这样的。平等讲法的时候要平等，供养出家人要平等，不要生这个不平等的心啊。我们念佛都要有平等心啊，所以供佛、供法、供身，是吧？要尊重这个用身口意用身口意，你要紧紧记住。我们合掌的时候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叫礼敬诸佛。什么叫礼敬诸佛呢？一心就是礼敬，就是你见到师父，师父给你拜个礼，不是这样的，一心就是礼敬，就是合掌一心就是礼敬，一心是最善的恭敬，并不是说见到师父把头在地下磕着不闷响，不是这样，就一定是对师父一心就可以了，你低头一心就可以了，对吧？一心就是无善的恭敬，见到师父要有一心显现，这样，这样的施供是吧？关于修佛为父母信佛，就是说你常常要为父母信佛。这后面讲就是为这个前面呢， 你看前面是这个地藏菩萨因地是吧，因地是是个男众是吧，然后看到佛陀的上色相升起了只说我如何才能修到这个上色相呢，他应该要发起利益众生起才能获得上色相，他马上发愿，我要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有这种愿，就是上求佛道嘛。所以养戒，养戒什么呢，比较智慧的意思，智慧什么，就是养戒，见佛陀发起菩提心，这个叫做我愿一切尊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叫做持。那这里面呢是悲，悲就是母亲在受苦，要把他让他脱离苦海，我发起了在佛面前，鸠华尽智的王如来面前发起了什么愿呢，要度尽一切尊生，要设立种种方便把所有的尊生苦都要度尽方成佛。那说由这个愿出来，这个叫做悲。所以首先地藏经里面这两个故事，一个讲持三求佛道令尊生解脱成佛嘛，叫持令解脱故，后面呢令尊生脱离苦，这叫悲，叫慈悲二字。所以讲慈悲，因为这个里面都是讲性体都是为性独大，因为佛陀不这个他供养这个婆罗门呢，婆罗门语为母亲设供，让母亲得度，他就在鸠华尽智的王如来面前修佛报，为父母修佛造佛是吧，造佛。然后呢因为造佛故供养僧宝故是吧，所以在我们这个七月十五也讲到，就是说在十方生前供养僧众可以超度自己的七世父母，这个都是相扣的。你看为菩萨之母我堕脱地狱，不单是呢这里面讲说不单是你的父母我堕度，应是无间罪人呢，就这里面好多的罪人呢一起堕度了，就是全部占了这个福报，同日获得解脱脱离苦海。所以那个就是生期嘛，就是说所有的那个地狱就空掉了，然后佛陀一个佛陀成佛啊会带无量的尊生成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此娑婆世界成佛的时候，那么地狱都空掉了，他的光射到地狱，地狱就空了，到天上去天人都正种种果位是吧。那如果以释放世界光明清澈啊，风调雨顺，然后日月清丽，大地的草木长得都非常绿，小花了开得非常的美，鸟儿在空中喧叫，就是佛陀成佛的是很多的印象，就是地狱都空掉了是吧。所以他的母亲从地狱里出来的，地狱都空掉都很正常的是吧。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所以这个婆罗门语看到这些事情以后悟此事矣啊，就是说行于梦归，就是回来的时候像做梦一样就回来了，又到了这个鸠华这鸠华定制在往如来面前佛面前立誓愿我未来尽未来机啊，应由这一苦众生广收方便这个使令解脱，复告文殊师利，时归往无度者今先财首菩萨时，婆罗门语者即是地藏菩萨。也就是说他在觉华定制在王如来面前立誓他看到这个事实以后他马上在佛面前发愿，他发的愿呢是尽未来界亦有就所有的罪苦众生广受方便，广受方便呢使你解脱。也就是说遍十方世界所有的，也就是跟前面一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是度尽方成菩提。那么这个愿这个愿叫菩提愿，菩提愿。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发的愿，这个愿呢就是说只要你发起 历十方世界所有的苦的时候，就是说在觉华定智的王如来面前，也就是在自性面前，在自性面前就在十方面前，是吧？就所有众生都有自性是通达的，是吧？至于他发的愿跟自性是相应的，啊，跟自性相应的话，就跟十方相应，跟十方相应，跟十方所有众生相应。至于他发的愿，就是我们在此世界，在佛面前啊，你要发利益一切众生，都是可以满足的。为什么呢？见一佛就见无量佛，见无量佛就见自性佛，见自性佛就见十方众生。所以呢，你发愿的时候，不愿广随方便，用种种方便。啊，这个令一切尊生获得解脱。所以在第三经后面就是说，很多的尊生呢啊辗转下去，就是说就是刚刚把他救进来了又下去了，刚刚救进来又下去了，就是说辗转老是不愿意解脱。所以地藏菩萨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有解脱，我们求解脱就是对地藏菩萨的感恩之心。就是说我们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让地藏菩萨再这么麻烦的救我们了，我们才是真实的慈悲。就是因为地藏菩萨一个尊生不成佛，他的愿他就未尽，他的满足度我们，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的自信呢，就是说在一切诸佛面前，就在自信面前，我这个自信跟诸佛是一体的，也就自信就是释放众生，我释放众生的自信跟释放诸佛是一体的。证明说释放诸佛跟释放自信跟众生的自信是一体的话，就证明说所有的佛心中都有十法界，每一尊佛就是我们的自信呢，每一尊佛它里面都有十法界。我这个十法界呢，这个十法界就诸佛刚才讲过，就是说诸佛心中的十法界它是不受染，它是方便，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不管哪一尊佛心中都有一个十法界，因为十法界就是跟尊生性相应，就是每个佛心中都有一尊阿弥陀佛，都有十方诸佛，每个人心中都有十方诸佛，对吧？因为尊生尊生不可得，我立现前的境界是诸佛大悲心所示现出来的，他能示现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就是说地狱恶鬼畜生的所有的境界对佛来讲他能示现但不受，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我们他地狱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贪心嗔心痴心，这个贪嗔痴里面就有地狱恶鬼畜生，就是说佛陀他心中也有地狱恶鬼畜生，他要不具足的话他就没办法到地狱底下去，就是没办法到地狱底下去。那众生具备的自信跟诸佛是一体的，如果他要去不了，就证明这个不是佛，是吧？因为佛陀的佛跟众生自信是一体的，众生堕地狱佛就必须跟他一起堕地狱，所以众生在受苦之时其实佛也在那个地方，是吧？他佛陀所现的这个地狱和尊生心中造的这个地狱是一体的，这是在佛那个地方叫愿力，在尊生那个地方叫业力，但是在般若里面它是空性，因为空性在愿里面啊就变成功德，在业里面就变成苦报，至于空性是一体的，就佛性是一体的，明白吗？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跟佛都是一体的，释放诸佛一类都是一体的，就是原来讲佛心中肯定是没有地狱了，那佛陀心中没有地狱的话，那地狱怎么出来的呢？是吧？那怎么出来的呢？佛心中一定有地狱，就是没有地狱他就不能到地狱去度众生了，就是那佛有没有肉眼？没有肉眼就不能到三佛世界来了，因为他没有肉眼嘛，没有肉眼就没有肉啊，没有肉身了，没有肉身他怎么跑到人间来了呢？因为他具足肉眼，他能变现肉眼，就是说能做人的话他就能到地狱，他一定能到地狱，是吧？所以我们人的境界、地狱的境界、恶鬼的境界、畜生的境界，这个境界里面你要紧紧记住，一边是业力一边是愿力，境界是空性， 啊，所以就是在夜里面一旦闻到佛，不管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只要你闻到佛名都能解脱，知道吗？也就是说你在地狱道闻到佛名也可以解脱，在恶鬼道闻到佛名解脱，为什么？闻到佛名就闻到佛，佛名就闻到自信，只要你闻到自信都能解脱。所以任何一个畜生，特别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特别是地狱道，地狱道里面如果有佛名进去的话，那个地狱都会空掉。为什么？它是异生，异生就是说多产这个境界，我这个境界本来就是圆满的，瞬间就可以解脱。所以我们要开启一个什么？要开启我们的宝藏，就地藏经也是开启宝藏。我们不在地狱，但是我们有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才限出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出来的呢？就是爱嘛，爱而生欲嘛，欲成私，私运地狱恶鬼畜生嘛，就或者私运人道嘛。就是这个境界是怎么出来呢？是因为你有爱，有爱有情就有爱，有爱就有欲望，有欲望就是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你欲望生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词世界有贪嗔痴慢疑，但是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法界色身相无出来的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一边就是我们的万事叫业，但是呢这个法界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叫做愿。所以呢你在这个业里面念愿无障碍啊，就是说你念佛是没有障碍，念菩萨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呢菩萨的佛菩萨的业力愿力和我们众生的业力境界是什么？叫空性，叫般若空性，也就是法性。我这个真有空空性，那边叫愿力，这边叫业力，业力跟业力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功德相，那边叫做愿力，这边叫业力，愿力是叫功德，愿力叫功德。业力呢，业力就是能所嘛，就是我们就是现象嘛，就是你看到的一切现象的背后全是功德，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在这色身相无处法看到背后的愿力功德，是吧？所以常或者说在哪里去闻法，就在草里面、水里面、地里面、火里、风里面、花里面，那至于牛屎里面啊，牛肚子里、猪肚子里面、猫肚子里面，那至于大便里面都有功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牛屎、厕所、大便、牛啊、猪啊、狗啊，那是我们这一边的业力所看到的。但是呢当下的这个背后全是功德，都是佛的愿力从空性里现出来的，它是随着众生心现出来的。因为佛陀没有无染，知道吗？佛自性是没有无染的，它的无染是随顺众生出来的。他就说这个佛菩萨怎么坐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他是随着尊生的业力所显现，知道吗？所以我们的肉眼看到的就是这个。但是呢你的，如果你是天眼，那你看到是天人的境界；如果你是地狱恶鬼畜生，肯定看到是地狱恶鬼畜生；如果你是天人的境界，看到就是天堂。如果你自己把这个念头断了，断了一遍，就说我们现在断不掉没有关系，但要信，我们要信，一信就是八地菩萨佛的果德就在你的面前，摸都能摸得到。就是说你现在用手摸摸摸色身香味触法，这后面都是无尽的宝藏。问题你怎么把这个宝藏打开？首先就是信，你一定要信，信就能日，信则道源功德某，信就像你打开一个门一样，那么你功德就出来了。如果你不信就不能日。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修行，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不管是修任何功德，目的就是要信，教行信证，知道吗？所有的行教啊，它是所有信解都叫教，教呢所有的行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持啊、悲、喜、舍，这所有的都是佛的这个方便。这个方便干什么呢？对你修道真正的恭敬心生出来了，信而日，就是教信教行信日，这些全是功德。所以呢在任何地方要有这样的观想，是吧？就是说平时我们去前面讲，就是佛陀随顺于尊生而现法界，我是法界的随顺于真语，就是说所有法界随顺真语，那你就是佛，你就是 你就是极地菩萨呢？跟我们讲四回向里面，就是四回向菩萨，四回向菩萨的第九回向叫做什么？他这个九回向八回向里面就有了随顺一切尊生。什么叫随顺？就是真于随顺一切尊生建立尊生的境界，是吧？你就尊所有的境界是真于随顺过来的。到了四地菩萨呢，九地菩萨呢，就是说真于随顺什么？就是说一切境界随顺一真于，随顺就进入到上地位了，就进入地位上的菩萨，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一切尊胜境界，就所有境界都随顺真于尊胜。我们不要随顺尊胜是佛陀鼓励回过来的。那么说我们尊胜呢，那叫大悲心，知道吧？就是尊胜，如果你要是真于随顺尊胜，这个叫做妙极，叫观音菩萨随顺尊胜，三少音声，是吧？不管哪一个菩萨都是这样的，文殊菩萨五百大愿，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都是什么真于随顺尊生。我建立了五百大愿，就是我出家是真于随顺尊生出家了，真于随顺尊生扫地，真于随顺尊生烧饭，真于随顺尊生尊菜，真于随顺尊生这个做比丘或者比丘尼，或者是做居士，或者站立孝顺父母亲日长，或者上河大帝，或者山神，或者天人把布，或者都是真于随顺我见的十法界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妙觉，就是说这个叫普界回向。然后呢，一切法界又随顺什么真于，真于呢进入等觉，等觉就是说所有境界随顺真于，那就见到极乐世界了啊，就可以见到佛陀的真实报身的功德。你可以看到平等性的功德，随顺与是一体的，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那你像地藏菩萨一样，地藏菩萨因为他母亲发了这个自性大愿，是吧？先有母亲的勾引，是吧？先于勾引嘛，就是令尊生升起慈悲心嘛，然后在佛面前发菩提心大愿嘛，就是说如果没有母亲这样的苦，让他看到他的实相，怎么会在一个佛面前发起菩提心呢？发起大愿呢？发起自信之大愿呢？对吧？要多一些尊生，这个是跟自信相应的，是吧？多一些尊生。所以呢，就是说不管是三少相也好，还是他的母亲也好，都是跟菩提心是一体的，是吧？一个是真于回向，一个是尊生回向，随顺尊生回向，一个是随顺这个真于回向。就是真于回向一定是佛，尊生回向一定是悲，啊，一个是智，一个是悲，叫悲智双用。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有人呢是会用呢，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随顺看到这个法界随顺真于，我进入无上菩提。有人呢他具足随顺真于，我随顺尊生进入一切境界，就尊生境界，我就是行大悲。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随顺真于，我行大悲；随顺大悲，我的真于。所以不过真于也好，大悲也好，它俩是一个东西。一个是从尊生这一面悲来讲的，一个是从智这边来讲，从智一定是随顺真于的，从悲那边一定是随顺尊生的。随顺尊生一个智一个悲，就智悲是双用，是同时的。所以在此世界建寺庙啊，是什么？这叫随顺尊生。但是呢，心里又知道这建寺庙的体，它又是真于，叫随顺真于，一切法随顺真于。至于随顺真于跟随顺尊生，它是一体无限两面的。就是说我心里面是随顺真于，在外面随顺大悲，大悲就是真于，真于就是大悲。就是说尊生就是佛，佛就是尊生，这一念之间，心佛尊生，相无差别，这是一个体。所以呢，所以文殊啊，这个摩登伽喻啊，不啊，婆罗门语就是地藏菩萨。那五祖圭瓦呢，就是啊，财首菩萨，是吧？财首菩萨，这个财首菩萨，财首菩萨就是财首。什么叫财首？这里面也讲了什么？财首一期 就是七圣者嘛，他是无量劫修什么呢？专程修圣才。圣才就是说，因为圣才就是自信里面的啊，本身具足的这个才啊，与七，一个呢是信才，第二是戒才，第三呢，第三是文才，第四呢舍才，第五呢啊智慧才，第六呢是忏才，第七呢是愧才，就是愧才。那说这个信具足，戒具足，就是说我们修信的时候啊，一般是说啊，信是专迷，信是专迷，信具足，我们讲信根具足啊，信根具足，这个人呢 这个人见到佛就直接进入到信，就真信正信了，正信之间，就说见到虚空，他马上就有正知见出来。觉得没有信的人就迷，什么叫迷呢？迷就说看那颜色好看啦，完全被迷惑住了，因为长寿啊就被迷惑住了，是吧？哎呀，我最后获得钱了，就迷惑住了。不像信，信就不一样。见到信的时候，信才具足的人，那我说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了解，跟自信是不二的，都是无相的，是吧？而一个信具足的人，在这个世界看到虚空，就像看到自己一样，是吧？都是自己的心和世界是一体的，色身相无处法。刚才讲，就是说，如果你明白了，你这个发愿那个信心具足的时候，一喝掌，这祝福都会现前，一些法都会具足。就是刚才讲，随顺一些法，随顺真语的话，那都是佛的境界。而真语呢，随顺一些尊生，就是一些法。就是说，你了解三千大千世界都随顺真语而现出来的，就是说，不管地狱鬼畜生，你看到的全是真语，随顺尊生而现尊正法界。就是说，那哭啊笑啊，都是随顺真语而形现出来，对你来讲都是清净。不会生烦恼的，看到哭也是对的，笑也是对的，知道？这是尊生不知道，在那哭啊笑，烦恼痛苦。但是这个信心比较具足的人呢，他马上就解，就像我们做一件事情一样，烦恼半天，有人还恨过，就像我们一个居士一样，就一点小事情恨过几天，那积怨那是几年都放不下了，就恨我一个人呢，他就永远放不下了。真认为，你说一个居士吗？他老是认为那个居士在害他。所以呢，他心中起了那个嗔恨心了，而且是放不下了。对于个信心具足的人，早就放下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信心具足来说，真语随顺尊生，我现在尊正境界了，都是真语嘛，是吧？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因为他没有信嘛，他是迷信嘛，是吧？一个迷信的人，他怎么会解脱呢？那么说，我们修这个圣信才啊，他是要修的，他要修信才，做文法。因为信成闻声，就是说不闻法，就我这样讲法，你闻到，闻之再闻再闻，神之再神再神，就是神到极处你获得信。其实说从事上、从理上，从事上修就比较难一点，从理上修的话就比较快，是吧？理上成事，事上皆圆，就是理上本来圆满的，就是这个信，就是大家虚空，就是正于随顺，华严经里是正于随顺，一切众生。一切都随顺，你内心非常清净，非常平等，就是在这里面见识上面无所障碍，就是每一批下来你就感觉到是蚊子在叫，就没感觉，就是一个性比较具足的人。佛陀信心具足的人，就是再大的恐惧的地方他都是摇摇不动的。为什么呢？ 是尊胜的境界，他心是没有恐惧之心。所以一个信心的人走在外面啊，他信心具足的人，他眼睛哪是亮的，看这个世界，你像达摩啊，和那印光大师的眼睛呢，他就像他看人的时候看到你心里面去，他的眼睛呢，他并不是盯着你的好坏善恶，他是看着本体的，知道？他的眼睛是不间断的看这个世界，直接看他的性体，就是看正于境界，就是一切境界里看正于境界，正于境界里看一切境界。他看一切尊生都是真语，看真语就是一切尊生，他是不二的，所以他藏在这里面是就清净的，他在这里面是如幻平等的，他这心是寂灭的，他藏在三昧之中。不然的话，这什么叫达摩大师？不好，我们这个我们的你就不过就是印光大师吧，是吧？所以印光大师的眼睛，他 从他眼睛里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信心是比较执着的，是吧？不是我们想象的哭哭啼啼那个状态，他是充满智慧的。我们这个慧眼大师，慧眼大师是一般若，我看智慧的，他是以贪念的那个阿弥陀佛啊，他是专精，专而精，专而精，他是了解，他是一念呢、啊，他了解这一念，这一念是相，是正于随顺，就是我有一念存在。我这一念本体是寂灭，就是正于清净。他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悲智相应的，他是同时显现的。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相从哪出来呢？阿弥陀佛声音从哪出来呢？色相从哪出来？都是正于所显现的，恒顺尊师显现出来的。然后呢，念念之间无我之念。为什么正于现一切境界？我这一切境界都是正于，所以他念念都跟正于、跟般若文殊相应，跟佛。跟一些自治都是相应的，一些准治都是相应的，一些准治我一些准不坏世间相，我日一些准日一些准治，一些准治跟这个世间啊，它是不起不死，没有起没有死，所以这个慧眼大师也好，我们印光大师也好，事实上我们把印光大师的理解、啊、就变成老太婆的念佛了。人家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从那眼睛上、正坐上、悲观上都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世界。可是我们呢，老是用了一种战战兢兢、迷信的状态呢，去理解我们这个印光大师。所以呢，传是又传，传到后面都变成什么？就本来他的相貌就给人感觉到就已经很有智慧的一个体了，给人感觉很震撼的。结果被人家解释一个什么东西呢？分别心、对立心、离心心，就变成一个就是加水加水加的水太多了，所以就是只有佛陀在世那个水不停的添水，不停添水，添成乱七八糟的。其实一个走失的话，它直接跟佛性相应的。那么说，我们看到走失的时候，就等于看到佛。但是我们看到走失是看不到佛，看到一个迷信的老头子，知道吧？就是说看到一个迷信的老头子，然后不断的搞对立相，然后不断的在诽谤圣贤。把这个印光大师变成一个什么天然高迷信活动的人，其实根本就跟般若智慧不相应。就是说我们把印光大师都偏解了，把我们啊这个慧眼大师都偏解了，这些圣人这些走师跟般若完全是相应的，从他相上从他威仪上。你像我们这个善道大师，我们念佛的善道大师夜不倒当，日食两餐，那困难是日日夜上，他说念佛念的全身是汗，是吧？他观无量寿经，他那样的修行人，到我们身上变成懒惰，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然后一声佛号可以做坏事了。就是说，到我们手上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说你偏解了，已经偏解了，知道吧？所以佛陀跟走师他们中间是非常近的。这样，因为我们要尊重祖师，就相当于尊重佛，这样，他跟佛，他有一个连接。那我们跟祖师之间连接的话，一定要一个正解，这样不能够偏得太远了啊，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这个信心要具足，叫做圣才，是吧？圣才，戒宝，就是说信心，戒宝。戒宝就是一切善法嘛，就是说成比拼，就是说你现前所有的善根都从戒里面出来。我的戒，它这个戒宝呢，戒财就是圣财之一啊。圣财就是圣是嘛，就是无为的意思，无为无所不为，也就是说所有的善根都从戒里面出来。我这个善根呢，本身就无相的，尊生持戒呢，去尊生迷信的信和自信的信是不一样的，自信是绝对的，这样你心的体一定跟佛文殊相应，因为信成啊善知识生，善知识成法生，法成实相众生，是吧？所以你在信的时候一定是跟实相相应的，而这个信是永恒的，它不生不灭的。所以你一信它应该是不生不灭的，那你信有生有灭肯定是有问题，就是信是不生不灭的体啊。财也是一样，戒财有人菩萨戒，他也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处， 那如果你持的这个戒它是有生有灭的，就变成人定福报。那说为什么变成人定福报呢？就是持戒有人定福报，也乃至于功德啊，就是说这个功德才产生福报，就是所有的天地啊、虚空、色身相互触法，这一切都是你的福报。因为我们是二元定律的，一眼睛看到色，那就是你的福报。但是达到无我的时候，这个就不是福报了，就变成功德了，你知道吗？没有功德哪来的福报？没有常福，你怎么会看到常福呢？是吧？常福是功德，看到常福叫做福报，是吧？那么自信就是功德，我能够云游常福，这些自信中，你看到常福，看到自信的时候，就叫做功德了，知道？所以看这个色身相互触法，色身相互在我们身上叫做福报，二元定律的，它的字体是空性的，空在众生心中无现有，所以它的本体就是功德，是吧？我这个功德能够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叫做福报。这个福报是怎么来的呢？持戒而来。如果不持戒，绝对没有，知道吧？所以获得人生。他说不好到地狱，地狱为什么有地狱显现呢？地狱也是一个，按照旧经来讲，地狱的境界也是福报。虽然离恶比较多，但是也是境界。但是这个境界从恶里面生出来，但是这是造恶而已。恶界有恶的境界，恶的境界恶也是界。如果你在恶里面能悟到佛法，也可以解脱，是吧？所以呢，恶即地狱嘛。如果没有地狱就麻烦了。没有地狱的话你怎么解脱啊？地狱也有境界啊，所以地狱的众生也能闻到佛号，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有个众生，不然的话那个释迦那个地藏菩萨的母亲怎么从地狱里跑出来的？如果他没有自信没有佛性，他怎么跑出来的呢？他怎么到天上去了？地狱里这些众生怎么出来的呢？他肯定有佛性嘛，对吧？所以遇到佛啊，当下的你的法界就转回到实相里面去，或者住到福报里面去。所以戒，我们今天的善根一定从戒而生，如果没有善根就等于没有戒，这样恶戒就有恶的境界，善戒就善的境界，我们无戒就有 无戒的境界。这些境界呢都是人持戒而来。一个人没有戒宝，那就执着于妄想。什么叫没有戒宝呢？没有戒宝就不知道戒的圣才，就是说看到这个世界看不到戒，你这认为哪个本质在持戒的叫戒，这是错误的。你看到色身相互触法都能够看到戒，看到心法，就是看到色的时候是人戒众生，看到色身相互触法都是戒众生。我们得到人生，你看到的是戒，这个叫做圣戒无相戒，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戒体，是吧？从自性论生，对吧？如果没有戒体就没有这些相，对吧？如果你一个有戒的人，一个有戒的人呢，看这个世界就看到自信了，自信戒就是叫圣才，知道吧？所以呢，这是宝地。就是戒是现成的，就是你认不认识他，修不修他，信不信他。就是一般人非要去持戒叫戒，却不知道戒是通达现在过去未来。所以菩萨戒叫什么戒啊？受现在过去未来戒，尽现在过去未来戒。那现在过去未来戒怎么受啊？就是你现在过去未来本来就是从戒里面出来嘛，知道？就是说你看到这法界中看到戒，知道？这个就叫善根。所以你那我们现在有不信到信，你要相信它就能叫善根。就是说你信的时候发现了本来就在，因为圣才是不生不灭的，它是无为的。但是呢我们见有为看到无为，见这个有为的相就看到无为的体，哦，原来这个就是戒，原来不是你修了的，戒是自性本住的，对吧？就在当下，对吧？所以一般人对戒很尊重，就对你的善根很尊重。一个人有没有善根，就是不过恶法善法在你面前都能够持戒，我戒的种类也很多了，是吧？菩萨戒，你看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戒的范围之内，是吧？所以后面呢，讲的是个文，是吧？文才，多闻第一，文法的文，是吧？文才，多闻呢，有文性的人呢，就是说前面讲性才，就是性了。 文就喜欢文法的人啊，喜欢文法的人。那我说这个文法，这个文性很具足的人，就是说比例来讲，一听说文法，就是文有几种呢？一个呢，看到这个世界就有文性出来，你就会反文文之性，知道？比如说没有文性的人呢，你跟他讲半天，他没有反应，就是你跟他这样讲，天天跟他讲，讲个一二十年，他是没有反应，因为他没有文性。没有文性，什么叫文呢？反映到他的实相相应，是叫文性。就是你看到虚空的时候，能反映到心上去，知道？这个叫反文，知道？其实我们活在世上，在思想之中，就是说你听到这个话以后，你在生活中看到一草一木都有反文，知道？这个叫做文，知道？我并不是我在讲法的时候这个替，知道吧？就是要文，你看到传佛的时候，就马上就你反文的时候看到是你的自信，这个叫做文，知道？文是通过法的显现，然后反文到自信，合二为一，叫文。一个文具足的人在外面呢，不管任何境界，人打我骂我说我讲，马上就反问到自信上去。一了解他是空的，是吧？文开慧嘛，有慧养，可以照破什么东西呢？照破假跟真，了解哪个是假，哪个是真。就是说有取，就是取真实的东西，舍舍掉假的东西，记得，就是哪个是不真实的，哪个是真实的，只有文性里面才产生。一个文性不具足的人，他就没有一个哪个该舍哪个该取，他没有七觉知，知道吗？没有七觉知的话，他就没有哪个，你比例来讲得到禅定，但是呢他有取，就是取之性，他有舍，舍落受，就是说我虽然清净，但是落受我不要，我取本性，就是说我了解这是心，我起到这个心性。就比例来讲，看到虚空很空旷，人好自在，但这个自在我不要，我要看到我知道自在的这个本体，这个叫做梵文。就是说我取自信，我不取虚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叫做慧。慧能照破诸法假象，能够显实相，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世界假象都被你瞬间给破掉，那这个人就具备文性啊。你看看自己有没有文性，就说要人家有一点小事情搞半天你都破不掉，就证明这个人没有文性。没有文性的人，没有文性的人会怎么样呢？啊，那一个没有文性的人，你怎么跟他讲法他是没有问。其实比例来讲，就有些人你跟他讲了半天他点头，后来我在背后，哎，你听懂了吗？不知道师父讲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他没有文性的人呢，他不会这样反问。他你跟他讲半天，他只听到这个声音，知道？所以我们要有文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把师父把他丢掉，你要进入到虚空中反文，知道？要反文，看到生生相互错法能反文。刚才讲就是说随顺尊生，你反文是真语，随顺尊生我现尊重境界。你看到所有的境界就随顺真语我进入解脱，就是说一切法随顺解脱叫真语，我真于随顺一切尊生行大悲便是方，叫做尊生。也就是说你看到所有的尊生你可以真于随顺，你看到所有的尊生你可以尊生随顺真于我解脱，这样你可以提出来，这个叫做多闻。大家有没有这个财富？这个宝啊，这个财宝啊，所有诸佛都在这宝上获得瞬间的解脱啊。那我们要修什么呢？要修多闻。每一次做的那种多闻反闻，对吧？修习惯了，修习惯了以后，你自然而然你这个宝在心中建立过，就像你有这个宝一样，知道？叫启动它。就是比例来讲，我有一天在打坐的时候啊，在打坐的时候，对吧？因为常常反问自信习惯了以后，一个鬼道过来，对吧？我身上一触动我的心，我一惊啊，我的文性心里面一道光就出来了，就是保护自己，他马上就把它化解，然后那个魔呢瞬间就消失，方法对度。也就是说你的文性具足的人他可以保护你产生自然反应，对吧？ 比如说外面所有的逆境在你面前现前的时候，瞬间就让你解脱啊，不能告诉我啊，我是凡夫啊，我不能解脱啊，就那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解脱呢？是吧？我就是放不下吧，我就是想把他骂一顿打一顿。老子那就是修行嘛，我们本来就是凡夫才讲修行嘛。如果你不是凡夫啊，谈什么？那你是佛啊，谈什么修行呢？是吧？因为我们就是要修行，所以遇到这些境界，正好是我们修行的机会。不然的话，什么叫修行呢？是吧？那第四个叫做舍财，舍财才能得福报，我们才有资粮。就是说，这一切现象，我们今天中午是昨天嘛，我要跟他们讲，我说我们见到的都是你心中的佛像，就是说你过去无量劫的修行，你的福相才会现前。你见到的都是你过去舍了的，如果你不舍，这个世界不会现前。就是说所有现前都是你布施过来的，你见到的，你见到我也是你上辈子布施过来的，要不是法布施、财布施，或者是愿怎么样的我也布施啊，不与这个礼敬呐，或者是恭敬呐、赞叹呐，这种布施，那是这个供养了，你今天获得不了这个财富，就让色身相无处法都是你布施来的。因为你不布施，实在是没有，就是说这个不是因为这世界的显现，它本来就是具足，就是你等你问，等你悟而已。一般人如果是天地之间是自然物，现在你闻了法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我看到这个世界是我布施获得的福相而已。你看鬼呀、地狱众生呐，就没有虚空，没有太阳。那你心中有太阳，能告诉地狱恶鬼是太阳，他知道吗？这是你心中的福相，你开显了，所以你看得到，别人看不到。就是那个没开显福相的人，这个人是看不到的。那什么时候他才能看到太阳呢？他修行就可以看得到啊，不修怎么看得到呢？你以为所有的众生都可以看到太阳啊？人家鬼都不敢见太阳，躲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太阳、看到月亮，都是你心中的佛像。你看到任何人，都是你心中的佛像的显现。就是你见到师父，都过去修来的，你不修是绝对见不到的。所以我们见到的一切，都是你上辈子修来的，是吧？所以呢，所以我们要常布施，你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财富，是吧？这些财富啊，都是圣财，都是让你解脱。就说人家骂你打你都变成你的圣财，为什么你转不了？你就说你看到金钱你就贪，看到恨的人就嗔，然后看到这个是执着，那就麻烦了，那你这个财富就没有了，就变成什么？变成烦恼，变成痛苦，变成得不到，然后无因受苦就出来了。所以人家得到虚空，得到真正解脱，你看到虚空变成我做一根反正到处搞反正，然后呢就搞名啊搞利啊到处取。人家是看到虚空可以获得解脱，你看到虚空变成执着。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你的财富给浪费掉了。其实就是说那个财富本来是要救你的，结果呢你把它放到这个把它锁起来了，就是你的财富就显不出来，但是等有一天还会解脱，因为这个就是你的，这是你没打开。就是说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叫打开这个仓库，我拿一把钥匙给你，开不开还是你的事情。就是不要以为这是地藏经，就是开我们的宝藏，在哪里开？在地狱开，在恶鬼开，畜生的开。因为这是讲地狱恶鬼畜生的境界，我们都有贪嗔痴。那说我们怎么样的把贪嗔痴转换成我们无尽的宝藏？你悟了就可以了，你悟了你就可以从地狱底下把你的宝藏打开，知道吗？在恶鬼道把你的宝藏打开，畜生道把你的宝藏打开。因为这个世界维迪西讲过充满地狱恶鬼畜生，你说你到了外面去你看一看，地狱多不多？恶鬼多不多？畜生多不多？轻慢必然怀疑，贪嗔痴慢疑到处都是。如果你要悟了地藏经的话，那么宝藏很多嘛，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四善之人，没有五戒之人，都是地狱恶鬼畜生的，你见到的全是啊。如果你不准备接受的话，那就准备造业嘛。你到外面去，你不接受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那你想接受五戒？世界上有几个持五戒的人啊？你想接受十善？世界上有几个十善之人呢？你到外面都是贪嗔痴慢疑啊，是吧？所有的境界都是啊。 你见到人讲话的全是贪嗔痴慢疑。那说你见到他们你不修是吧，这些宝藏你要去问，就是今天在唐古这个地方获得这把钥匙，到地狱到恶鬼的村上把这个宝藏打开取宝藏是吧。所以呢第五个叫智慧，慧宝藏是吧，有了智慧才能修行啊，叫智慧宝藏啊。有了智慧开智者就仁，慧者就藏，我们讲止观，止观就是说有止叫奢摩他，有观叫毗婆舍那。一能修奢摩他就是一切法止于心，一切法止于心，心跟法是一体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智，或者智是吧。然后智里面看到没有我，外面没有世界，里面没有我，这叫慧，这叫毗婆舍那。修这两种三遍的人就是佛的智慧，有了佛陀的智慧，那说你修行就很方便了。就是说我站在外面，你看止观相用，为什么呢，虚空就是我，我就是虚空，我心止于大地，我眼睛止于色，我都止于，就是我们走路止于，就是止，你看就是走于天下止于植物下，就是你走遍了天下，你发现了你都在脚下面，就是你站的那个脚啊叫止，心止于植物下，就是你看了上火大地，你止在足下。也就是我们眼睛不管看什么远是止于在色，耳朵不管听多远是止于声音，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是我们心的直处，心的直处。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的心，这叫圣摩他。然后呢如果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心的话，那常伏里面的常伏就没有了，是不是，里面常伏就没有了，就照破了五蕴了。然后色声香味触法是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没有，就没有世界了，照破外面的世界叫照破这个诸法空相，照破我们这个身体就照破无蕴皆空，就理论也空了，法也空了，这个叫什么，叫慧，叫智慧现前。这种智慧是一种宝藏，你坐在这个地方就有，获得这个宝你不要去到外面去去啊修智慧啊，我要念经的，不需要，当下就具足。因为这个智慧从哪里出来呢，佛心本住啊，佛心的本住就是世界本住啊，这个本来就是现成的，何必去向外去求呢，当然坐下来马上就可以止观啊，止观就是智慧啊，内在的力为忍嘛，外面的世界呢为慧为造惑嘛，是吧。我们讲即造相用，即则止也，造则慧也，慧就是造惑的意思，知道吧。所以呢叫智慧财。第六个叫忏，忏财，忏就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他人，叫忏，就是我做了很多对不起，就是无始以来六道轮回二元地利就不晓得修行，所以我要有忏心，忏心就是说哎呀这么珍贵的法呢就在当下，可是我不知道，到处念看书啊求人啊，这个灯跑西跑啊，无始以来二元地利到处寻找，求不到当下，就是踏破铁鞋得来钱不费功夫，看到外面的花好美好，不知道自己的墙角正在梅花盛开。也就是说你本来就具足现前的东西你不修，你非要跑到很远去修。所以我们在无量寿所好好安住着，就是说你把这个七宝具足了以后够你修行的，知道吗。所以呢忏就是对愧，愧是什么呢，你家的老祖宗很没有超度，你家的父母还没有超度，你对得起父母吗，你对得起师父吗，你对得起佛陀吗，就是说你对得起天地吗，你对得起人人众生吗，你对得起这个社会国家吗，对得起一草一木吗，你对不起，那对不起是怎么办呢，是吧，要有愧之心，人要有内疚，要低下自己，在这个世界感觉到哎呀这么多人你恩德我们还没有去报答，我要好好去修行，有愧才，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越感觉到自己呀很多恩德没有去报答，所以呢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他人，这叫忏悔的意思。所以具备这个七宝啊，这个七十年具足。至于善财，财首吗，圣财之首吗，他就是圣财之首。所以我们这样，我在讲的时候圣财菩萨就在虚空中，就是我们跟圣财是合一的，因为圣财之首，就像我们普贤大师一样，离间诸佛普贤菩萨就来了。 因为普贤菩萨在刹那刹那围城之中，到处都是普贤菩萨，一合掌一低头，普贤菩萨即现前。那说善财，就是说你这样去闻到这个七宝之时，善财善手菩萨即现前。所以呢，我们有财手菩萨的加持，因为菩萨菩是菩提，代表着星空，沙多法空应一切众生心想，所以呢财手菩萨毫无障碍的从空心中建立在我一念心前。如果你要是对这七财感兴趣的话，财手菩萨一定会神力加持，自信会加持，七宝现前也会加持你和你的法心自信加持。他说你修行就像这个老虎长了一个膀子飞得更快，知道吧？也就是说就像诸神一样，他会爆发得很快，所以修行呢就非常快。所以我们这一段呢就已经讲完了，明天我们就会讲这个分身机会品第二。阿弥陀佛。